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现在我们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最近世界各地出现了一种新的新冠病毒变种 Omicron， 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 Delta 变种。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Omicron 如何影响世界各地每个人的生活。你们知道 Omicron 变种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国家被首次发现的？
那我记得我了解到的就是应该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吧，大概在11月下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有这个新的变种，然后好像是在南非发现的。那就是大概是在，应该是在非洲发现的吧，我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国家，应该就是南非发现的。他们说这个，刚开始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害怕，就是说因为传播比 Delta 要快很多，然后但是后来慢慢就发现说，好像没有 Delta 的就是致死率那么高，然后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是大概是在11月下旬的时候在南非被发现的吧。
对，我也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可能像几个月之前吧，反正我听说过，就在新闻上看到他是在南非有个是先在那里看见的。好，那下个问题，除了最初的两针外，新冠病毒疫苗公司还是提供了加强针，以增强对新冠病毒的保护。对 Omicron 加强针也提供了一点的保护。你们有没有打加强针？打了后有什么副作用吗？
我还有我家人都没有打吧。其实我妈妈她已经就是说在考虑要打，但是她还在犹豫，因为她之前打了两针就是反应特别大，她怕第三针也反应特别大吧，然后她就现在还是没有打。但是我妈妈朋友身边也是有打了的，根据他们说呢，感觉反应不是很大吧，就是不如。就是没有前两针厉害，就是之前有人打前两针发烧了，然后这针都没有发烧，然后只是胳膊还是疼，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大的副作用吧。然后如果说真的要有可能也就发烧吧，但是已经感觉没有就是前两针的副作用要大了。
那我没有打那个 booster， 但是我打了第二针的时候，我就是一下子就发烧，然后就感觉非常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打那个 booster 也会差不多的一个反应吧。
就是现在我是还没到年龄，所以我还没有打，可是我知道我的家长都打过了，他们说没有第二针那么严重，然后都是挺正常的，可能有一点点发烧，可是没有什么别的了。
我当时打的第二针好像有一整天的发烧和难受，但是在之后我并没有打过加强针。据我所知，加强针只不过是一个让你的免疫系统重新有这个对抗病毒的这么一个经过，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免疫系统的细胞。那么我身体里既然已经有一些免疫系统细胞，我就我自己个人就已经满意了，因为我并不是最怕 这个病毒的这个群体，而且有很多就是去比如说学校的运动队啊什么的都要求你必须要 vaccinated， 你必须要打过疫苗，但是并没有任何地方要求打就是加强针的，所以我没有打加强针。如果有地方要求必须要打加强针，那么我肯定也去打，我并不是很在意到底打不打。
我说实话呢，我打疫苗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自己不得科罗纳病毒，我打疫苗的目的就是为了到别的公共场所比较容易，比如说那种饭店什么的，他全部要求给你看就是给他们看你的疫苗卡，你打疫苗以后的证明。那么那个加强药剂的话，这一次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要求，但是以后肯定还是会有要求的，我相信以后会有对这个加强药剂的要求必须要有证明书才能进去，那么这个时候我肯定就会去打了，既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也可以容易进去，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打这个疫苗，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不划算。
我也没有打这个疫苗加强疫苗，但是呢我没有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怕副作用或者怎么样，而是因为我年龄不够，因为这个疫苗要16岁或者以上才能打，但是我现在13岁所以不能打。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我们好像年龄比较大的一个老师，他去打了加强针，但是他并没有和学生分享他打了之后的副作用到底是怎么样。不过我推测大概副作用应该是和就是打前两针是差不多的吧。
好，你们采取了哪些安全预防措施来防止感染奥密克戎变种？
那因为我听说，就是我在新闻上看到，也听身边的人说，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传染，然后那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特别的一些改变吧。然后因为之前我觉得啊，这个疫情都快结束了，然后后来又出来这些变种，可能当时就没有那么注意了，但是现在这个变种一出来，它传播的更快。虽然说，就是致死率或者就是你出现的症状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它这个传染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可能就更加注意的一些。然后我们家也是，身边的妹妹，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是，都相对来说更注意了一些。
那我就是我会take 多一点那些 precaution 吧，比如说我的车会有一大container， 我就是这个 bottle， 这个 hand sanitizer， 我会就是放很多口罩，现在我的车有可能20个口罩，就是比较多然后就是我们家里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卫生空间，就是我们一进来呢，我们会在我们这个洗衣房里面，就是把用那些 alcohol 或者一些消毒水喷一下自己，然后再进去这样。
我呢，我就会就是我也会用那些像alcohol 的东西来像比如说清理一下手 like hand sanitizer， 或者像有些 alcohol 那些 wipes。 还有呢就是我会戴口罩，现在对，就是去哪里我都会戴着口罩，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戴的话就很容易得。
我有做这么一些事情，我有在进出一些公共场所的时候都会用那个他们门口的消毒水，我到哪里都会戴着口罩。我觉得现在戴口罩已经不是一个完全预防，或者说是就是口罩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防自己得病的作用，口罩可以防自己喷出去唾沫给别人得病， 所以口罩确实可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口罩已经大部分都是一个像进门卡一样的，如果你进门，比如说进任何餐厅任何地方，只要不是你自己家，你没有口罩，人家都会把你拒于门外。所以戴口罩甚至就是只是一个进门卡，现在就只是这么一个道理。然后除了这些事情以外，我还发现我洗手洗的比疫情之前多很多，这可能也是跟因为我每次就是心里就注意，之前也许就很随便吧。但是如果我再仔细想一想的话，我之前说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已经是疫情一开始就已经做了的，并没有因为出现 Omicron 变种之后过了到一个月而做任何额外的事情。所以如果说的就直接一点的话，我预防 Omicron 这种变种做的事情是零，什么也没有做。
我也可以说是一样，我坦白的说，我就是我其实根本就在 Omicron 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注意，我就当它是平常的克罗纳病毒，然后我也是按照一模一样的方式去处理的。我主要的所有这些防范措施都是因为社会上就是他要求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才这么做。比如说戴口罩这件事情，是因为现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需要戴口罩，那我也戴口罩算了。反而不是因为我真的想要去预防克罗纳病毒，而且像吃饭的之前洗手这件事情，确实我自己做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洗手以后会比较干净，可以防范病毒。但是这个是我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已经做的，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我就会洗手，所以总的来说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情防范。如果说一件事情的话，那我也不是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做的，就是因为最近假期而且或者是之前有疫情的时候都出门比较少，所以就更加难得克罗纳，只有出去旅游或者是有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会得病，但是我不认为得的是克罗纳。
自从疫情出现到现在已经出现过几种不同的变种了，然后我觉得好像基本上每一种变种出现都是哇比之前的还要更加厉害，可能死的人更加多，或者是传播率更加大，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开始紧张起来，说哎呀不会学校又关闭起来了吧。但是呢结果就是即便感染的人数在增加，活动也没有被取消，然后学校也没有重新关起来，人们也没有重新回到比如说在家工作的情况，所以说我也是基本上这样，就是知道外面有一个厉害的变种，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去防范它。可以说以前就是在第一种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人们还更加紧张的要防范，现在呢只不过就像其他嘉宾说的一样，哦，要我打疫苗才能做这个活动了，那我就去打吧，要我戴口罩才能进这个房子，那我就戴口罩吧，而不是真的就是那么怕一个病毒所以去做防范措施。
好，那我们到下个问题。和之前的新冠病毒变种相比， Omicron 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你们的学校体育运动课外活动等采取了哪些安全预防措施？这些安全措施引发了哪些问题？
那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就是预防这个包括新冠还是变种吧，就是我们就是在学校的话，也不就是说你基本上很多人都打了疫苗，如果你没打疫苗，你的危险就很大吧。然后然后体育活动我是比较注意到了，好像有很多人就是不是那么愿意参加了，就包括我，其实我本来就是打算说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之类的，然后后来结果就发现就是说你也要戴着口罩，然后你还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你出去的话，就像刚才之前嘉宾提到的，你只有打了疫苗或者是戴了口罩你才能进去，但这并不是说我想打疫苗 我想打疫苗打疫苗，然后来预防自己，然后我想戴口罩就戴口罩。这个不是的，就是比较这种打疫苗和戴口罩算是比较被动的哈，因就是说因为我想去那边，然后那个地方要求我打疫苗或者戴口罩我才去做这件事情。那包括我之前也是，就是说我不是很特别想打这个疫苗吧，然后但是后来慢慢就是身边就是什么饭店啊或者超市啊，要求都说你必须戴口罩或者和打疫苗以后才能进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疫苗的问题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然后包括我在内，然后有一些人也是就是说被动的打疫苗，就是说因为我想进那个地方，然后所以我要打疫苗，并不是说我想打疫苗来保护自己，然后才去打的疫苗。
嗯，那就是这个 Omicron 一出的时候好像我也就是发现到是非常是全部的餐馆都是这样，是要求你要带那个 vaccination card，就是给他们看你至少有就是前两个那个 COVID shot。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所以我有一次我跟我妈妈进餐馆，然后就偶然去发现要这个 card， 然后就还好我是钱包我会就是凡是出门我都会带着，然后里面都会有那个 vaccination card。然后我听说我朋友他没有带，然后他进一个餐馆，然后他就被去不能在那里吃，就被踢出去了，这样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可能也不是餐馆吧，但是可能就是凡是进到一个一个 public area 是在里面的都会要求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比较严吧。
对，我发现Omicron 出来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像rules 都被reinforced 很多，就像比如说我在我学校的篮球队上面，然后之前我们训练的时候都不用戴口罩的，可是 Omicron 出来的时候变严重的时候我们都要戴上口罩，然后现在他还说我们每个星期要测三次 COVID test， 才能打，因为这样子他就如果我得到的话就可以立刻通知我我得 COVID， 然后就让我不要去上学或者篮球训练。还有呢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学校因为 Omicron大家都要测一遍才能上学，所以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们都是要先弄 online school， 等大家的 COVID test 都回来，然后 negative 的人都可以上学，然后 positive 的人都要待在家里面。
我最近一段时间才去吃过饭，之前在疫情期间我很少在外面吃饭，所以我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时间他们开始要求有就是打了疫苗才可以进去这个，但是好像也在 Omicron 之前就有了吧。我这个真的是因为 Omicron 产生的一个影响吗？我这个对这个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是我放寒假之前，就是我不要寒假，现在这个就是 winter break， 放圣诞节假之前的一个双休日，本来应该星期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高中对战另外一个高中的一个篮球比赛，然后还有其他的比赛，就是我知道的就是那个篮球比赛。然后由于在那一天之前就是星期五，学区突然因为 Omicron 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非常严格的政策，说好像所有的运动员参加比赛之前必须要看，就是有一个好像两天内的一个测试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们规定必须要有一个应对 Omicron 的新的测试的要求，让你必须要测好。但是在那之前他们没有这个，就是他们没有测，然后下一天他们就要比赛了，他们之前没有时间再测了，所以后来他们只好把那双休日的所有的比赛全部都取消了，然后让很多学生都很不满意，但是学区也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一个可能是向学校重新变回
online 的一步，就是往那个方向去了。但是学校会不会完全因为 Omicron 而变回 online？ 我认为是相当不可能，这个是几率很小。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巴达巴巴巴，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啦。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个问题，寒假期间你们去过哪些公共场所？比如说餐厅、电影院、现场、活动等。 Omicron 对你们的体验有何影响？需要比如说就是像需要带 proof of vaccination 或者要戴口罩。
嗯，那我的话，我基本上是都去过，但是也就去过，基本上去过一次。现场活动我是没有去过的。我本来是打算去市中心去看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游行的，但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最近也比较不安全，比较害怕传播病毒吧，然后我就最后就没有去。然后电影院我是去过一次，去陪我妹妹去看了电影，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好吧，就是里面也没有那么多人，包括我们全程都要戴着口罩，和之前一样，因为我疫情以后大概去看过那么一两次电影，都是人不是很多，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戴口罩，然后有的时候可以透一口气然后再戴上，这种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前两次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没有要求我需要接种证明，只是需要口罩就可以了。但是就这次寒假我去的时候，他在门口就把我拦下来，我还得在手机里去找出我那个证明去给他看，但是我感觉他没有特别仔细看吧，因为他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然后他就看说，如果你打了这疫苗，你就可以进去的，你是需要有这个接种证明才可以进去的。小孩子好像现在暂时还不用吧，像我们这种可以打2针了以后，基本上都是需要的。那餐厅的话，我记得我很早是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就需要那个疫苗卡了，然后包括还需要口罩，但是基本上口罩等就是你坐座位上都不会用，它是需要接种证明的。然后我这次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也是需要接种证明，只不过就是说大家都隔的相对来说比较远吧，然后还有玻璃罩，然后在中间。我一开始是觉得对我们影响很大，因为之前都是不需要口罩的，然后还有我就说也不需要疫苗卡，就直接进去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光你需要口罩，然后你还要接种证明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习惯就好，就第一次就很感觉很奇怪，就说之前都不用，然后现在
需要做出这样一个改变。
寒假里我去的公共场所一共就只有餐厅和电影院两种。那么跟之前的嘉宾我也能同意，餐厅有要求是给你看 proof of vaccination， 但是好像以前就已经有了。电影院也有，但是电影院我之前在 Omicron 来之前就很久以前就已经去过电影院了，并且他们好像已经要求 proof of vaccination， 而且已经有要戴口罩的这个要求。那他说是全程都让你戴口罩，但是好像在看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左边右边的人，很多都把口罩拿掉了，而且我的座位已经选的是就是电影院最中间最好的座位，还是并没有坐满，就是周围并没有坐满，所以现在看电影似乎就是离我家最近的这个 AMC 椅子已经很大，就是座位非常宽敞，座位之间前排后排差的距离很大，而且还没有坐满，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危险，但是令人就是有点也许有一点点惊奇的是，在 Omicron 来之后，这些要求并没有变得更严格，所以虽然我说我自己没有为 Omicron 就是预防 Omicron 这一种变种而做任何预防准备，看起来其他地方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太多针对 Omicron 的政策。
我在寒假里去过餐厅、电影院和德国小镇，也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这里有很多人，但是却是在户外的。然后这三个地方都要求戴口罩，但是可以说是只有旅游景点，户外的旅游景点是真正要求戴口罩的，因为其他的餐厅吃饭的时候明显就是不戴口罩的，然后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是不戴着口罩的，因为你的人是不动的，所以就很难传染给别人。所以说我虽然是戴着口罩进那些地方的，但是我并没有就是在那边保持戴口罩。然后我在旅游景点的时候我也进了个餐厅，进餐厅以后我就把口罩拿下来，因为吃饭不可能戴着口罩。
在寒假期间我也去过电影院，然后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要什么就是疫苗的卡或者怎么样证明我打过疫苗，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进了电影院坐下了之后我就把口罩拿掉了，然后周围好像有人在吃东西，我看到有人在吃东西，那吃东西的话就把口罩拿掉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其他不在吃东西的人有没有把口罩拿掉。另外的话就是寒假我虽然没有去游泳，但是游泳的话他都是要问你的年龄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的年龄在12岁或者以上的话他就要你的这个打疫苗的卡才能够让你进去游泳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虽然不是寒假之间发生的，但是这个疫情确实是有时候你打不打疫苗不是你的选择，而是你要去做一些事情你就必须要做必须要打疫苗。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变种，不管是前面以前有的变种还是现在的变种，似乎都并没有使它真的就是针对这些变种有什么规则的改变。就像我说的这个游泳要打疫苗的这一个东西呢，它是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的，基本上就是刚刚能够把疫苗批准给小孩打，他就马上要开始问你的年龄是什么了。所以说我并不觉得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放寒假这一段时间，新的变种有任何影响。
好，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大家寒假有没有去哪里旅游或者打算去旅游？你们的旅游体验有没有受到Omicron 的影响？如果没有选择去旅游的话是因为 Omicron 所以选择不去的吗？
那我们家是本来打算去一趟加拿大的，然后去看一下亲戚嘛。然后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因为我妹妹需要打第二针疫苗，然后正好是在这个一周的中间，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很长时间，所以就没有去。但是我加拿大的那边的亲戚他们是过来的，据我了解到他们那边要求特别严格吧，就加拿大那边，他们只来了两三天就回去了，然后他们回去还要在家里隔离14天，然后因为就是病例的增长，然后他们 就是突然就变成了需要隔离14天，然后还要有核酸证明、阴性的证明啊之类的，变严了很多。他们那边就是会根据我们今天或者是这一段时间的病例，然后来调整这个疫情，就是过境的政策的。我觉得，然后现在他们是刚开始，就是我放假那个周五回来，然后周一走了以后，他们现在还在隔离。然后据我了解到，说他们那边已经因为这个隔离原因延迟了一周，去开学吧。那这个疫情肯定是影响到了，就是说我想去哪儿，因为本来我们定的是，就是说如果一切正常，就疫情就是比较平稳的话，我们是打算这个寒假去加州的，然后去那边玩一玩，然后看一些大学之类的。但是因为就是说机场人太多了，然后病例又增加了很多，然后我们就没有去了。然后包括加拿大也是，因为那边的政策很严，然后我们也没需要打疫苗，它中间就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可以去，然后加上我要上一些画画课之类的，就没有去。那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新的变种，然后所以没有去的，包括加州。但是我觉得去加拿大其实没怎么受影响，主要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受到了影响吧。
嗯，那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去旅行的计划啊，但是我觉得Omicron 肯定会让我们就算我们去一些不是这么远的地方，比如说去唐人街或者去西雅图 downtown， 我们会更加就是小心，可能会带少一点人吃饭，一起吃饭，然后也会就觉得就是环境就是更加危险吧。所以
我也不知道我们寒假本来想旅游，可是如果我们本来想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Omicron 我们就不去旅游的因为我们的家庭都可能有一点点怕这个病毒，所以就没打算去旅游。
我前两天刚刚去过一个地方，去的地方叫 Leavenworth， 是一个在北边的一个说是德国小镇吧。我去之前我也没有对它的太多了解，但是我就知道好像是一个一天内能去的一个比较小的景点，于是我们就去了。然后在那里呢，我们吃了饭，然后逛了一些不同的店。除了吃饭要求有vaccination card 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有什么要求，只有口罩就够了。然后看到很多人全部都在外面就是 sledding 去玩那个滑雪，也有在很多地方就是见面，在饭店里面拥挤，非常拥挤，很多地方都排队等到门口那么多。然后大家除了戴口罩以外，似乎没有任何跟平常的不一样，所以我就像我之前说的，好像没有什么阻止我去，就是没有什么看到 Omicron 阻止我旅游的迹象，所有的之前的这些障碍旅游就屏障全部都是已经是疫情本身就已经带来的。
我虽然去那个旅游过也只有大概一天，但是我并没有被任何Omicron 的这种防范措施影响，因为我就做了两个事情，第一就是全程戴口罩，第二就是进饭店的时候要给他们看那个疫苗卡，疫苗证明，然后这个证明也只不过是正常的疫苗，不是那个加强药剂的疫苗，所以这个跟 Omicron 是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在 Omicron 之前我就已经打过了。第二呢，戴口罩也跟 Omicron 没有关系，所以总的来说我是并没有被 Omicron 影响到任何一点。
我在寒假里虽然没有出去旅游，但是呢我发现不管我们去不去旅游，就像我刚才说的，并没有因为新的变种的病毒而就是有政府或者学校给任何新的 防范措施，所以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解释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就是可能确实怕这个变种，但是并不想要为了这个变种而牺牲任何比如说经济或者教育的这种现在的能够开放这种情况嘛。所以说我虽然没有去旅游，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去旅游的话应该不会受到这个变种。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广告后我们会回来。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Chelsea and Jesse are college roommates and are traveling together for a vacation to Los Angeles. They have just woken up from their sleeping in their hotel.
Good morning, Jesse.
Good morning, Chelsea.
Are you hungry? Because my stomach is grumbling at me.
Yeah, I am also very hungr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for breakfast?
I heard that there was a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including...with our room at this hotel.
Really? That's great.
At the breakfast center.
What options do they have here?
I think they have omelet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cereal, and oatmeal. Basically, everything you expect to have at a breakfast spot.
What are omelets? I n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before.
Omelets are just a...dish of eggs cooked in a frying pan until firm, often with a filling added while cooking, served folded over.
Cool, I see that you can make your own omelet here.
Right, you can add many fillings inside your omelet, including your choice of protei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Wow,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I will definitely be getting an omelet for breakfast then.
Yeah, those omelets look delicious. I can't wait to try one myself.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Chelsea 和 Jesse 是大学室友，约好一起去洛杉矶旅游。他们刚刚在酒店起床。
早上好 ，Jesse。
早上好 ，Chelsea。
你饿了吗？我的肚子现在饿死了。
对啊。我现在也特别饿，你早上想吃什么？
我订房间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这里提供免费的早餐。
真的吗？太好了。
哦，到达餐中心。
这里有什么吃的？
他们有煎蛋卷、炒鸡蛋、培根、香肠、麦片和燕麦片。
煎蛋卷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煎蛋卷其实就是一个在锅里煎过的鸡蛋， 里面放一些配菜。
哦，你好像可以在这里自己做煎蛋卷。
对的，你可以加许多配菜放在煎蛋卷里，包括你喜欢的肉、蘑菇、洋葱、西红柿、青椒或者奶酪。
哇，有好多选择，那我早饭一定要点一个煎蛋卷。
对，那些煎蛋卷看着特别好吃，我等不及了。
一开始 John 说了 Chelsea and Jesse are college roommates and are traveling together for a vacation to Los Angeles. Chelsea 和 Jesse 是大学室友，约好一起去洛杉矶去旅游。他们刚到酒店的床洗了。这里面有一些重要词，比如 college roommates, vacation together. College roommates 就是大学室友的意思， vacation 是旅游的意思， together 是一起的意思。请跟我读 college roommates.
College
roommates.
Vacation.
Vacatio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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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又听到一些新词，比如 hungry, grumbling 和 breakfast。 hungry 是饿的意思， breakfast 是早饭的意思。 grumbling 是一个特殊的词，它的意思是抱怨。如果你说 my stomach is grumbling， 它的意思就是我的肚子很饿。请跟我读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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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umbling
grumbling
breakfast
breakfast。
后来我们又见到一个新的词 complimentary， 这个词的意思是免费。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的意思就是免费早餐。这个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吃饭之前有一些饭店会给你提供免费面包和别的东西，这个叫 complimentary food。请跟我读 complimentary
complimentary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complimentary food
complimentary food。
到了餐厅时， Chelsea 问了 Jesse What options do they have here？ 这里有什么吃的？ Jesse 回答 I think they have omelet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cereal and oatmeal。 omelet 就是煎蛋卷的意思，Scrambled eggs 是炒鸡蛋， bacon 是培根， sausages 是香肠， cereal 是麦片， oatmeal 是燕麦片。请跟我读 omelets
omelets
scrambled eggs
scrambled eggs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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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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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eal
cereal
oatmeal
oatmeal。后来 Chelsea 问 Jesse What are omelets? 煎饼卷是什么？ Jesse 回答 Omelets are basically just a dish of eggs cooked in a frying pan until firm, often with the filling added while cooking, served folded over. 煎蛋卷其实就是一个在锅里煎过的鸡蛋，里面放了一些菜。这个句子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词，比如 frying pan, oven, and cooking。Frying pan 是锅的意思， often 是平常的意思，和 cooking 是烧菜的意思。请跟我读 frying pan
frying pan
frying pan
cooking
cooking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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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lsea 问 Jesse 有什么菜可以放在煎蛋卷里面。 Jesse 说 You can add many fillings inside your omelet.including your choice of protei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这个句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菜。Your choice of protein 就是指你想吃哪一种有蛋白质的食品。最常见的 protein 就是肉。如果你是一个 vegetarian, 也就是素食者，你可以你可能会想吃豆腐、 mushrooms 就是蘑菇 ，cheese 是奶酪 ，onions 是洋葱 ，tomatoes 是西红柿和 bell peppers 是青椒。请跟我读 your choice of protein。
Your choice of protein.
Vegetarian.
Vegetaria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最后 ，Jesse 说 ，Those omelets look delicious. 那些煎蛋卷看着特别好吃。在这个句子里面 ，delicious 的意思就是美味。请跟我读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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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我们同一个时间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Listen and share FM 105.2，傻傻听歌。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